胡罗英已听说阿贵生擒朵云的事儿，见他气度一如寻常，神凝气端稳坐听自己说话，真是敬慕之极。他看阿贵真有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味道，遂咽了一口唾沫，屏气儿说道：
卑职简约向中堂回说，前番军机处奉旨询问，何以粮食仍不能自给，卑职有些无所适从。台湾地处海域，气候湿热，而且夏季台风三日一场五日一阵，小麦根本种不成，稻子产量一亩也就百余斤，垦荒再多，粮食也是不能自给的。恳请中堂奏明皇上，还是每年从福州调运100万担米，不能再硬行指令重粮了。
阿贵一边沉吟，口中说：
粮食不能自给，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呀。隔着海，百里汪洋，粮船的航运花钱太多了，唬不算了，一担米要加3两2000银子，太费了。你有什么好法子？说说看。
胡洛英说：
其实台湾府这个缺一点也不少，历届知府都心里有数，那是个蜜糖罐，外头粗糙里头甜，大家宁肯朝廷给个小处分，不愿把底细说透了，就怕户部知道了不再供官粮，减了养廉银吃亏。
阿贵诧异地看一眼胡罗英，却见赵卫三进来，摆手示意免礼道：
你坐一边稍后啊，你倒说说什么底细啊。
胡罗英莞尔一笑说道：
糖，那个地方干着节儿，扔地下就往外冒糖水，一亩干着榨的糖，十亩粮食也换不完。中堂说倭寇，倭寇都是日本国的浪人，到台湾发财，一是珍珠，二是糖，内地缺糖，台湾缺粮，以粮换糖，粮好凑一好，百姓们和官府不闹生分别扭，不但倭患，就是剿匪都是好对付的。中堂，卑职说话直率，放着10倍的利不要，偏逼着人重长的秃子毛似的道，这合算吗？
阿贵不禁含笑点头。
说的是，而且透彻。
历来派去台湾知府的官员下委时千推万辞不愿去，去了的却又生方变法蝉联留任，这蹊跷终于若明若暗有了答案。阿贵又问：
剿匪的动势如何？匪首林爽文听说还不到20岁。
胡罗英说：
林爽文今年21岁，有些邪术，听说能驱鬼捉狐，念咒聚集狼虫虎豹蛇鼠猫狗之类，在高山族人家乡里串乡治病传道。我派人去拿，都是刁民报信逃逸了。整个台湾教众大约不到3000人，多是女人老太婆愚昧无知之徒，只要糖类珍珠海品大陆丝绸瓷器丁香胡椒这类物品，官府条例控制得好，小乱子不敢报，大乱子是出不了的。
胡罗英见阿贵看表，从怀里抽出一份通风书简，双手捧给阿贵：
这里边的情由很杂，依着中堂的3条，下午我写了个成文折片， 中堂留下餐桌。
阿贵接过，放在案上，下了炕，望着悠悠的灯烛说：“
嗯，你是真心为证，敢说真话的人。大抵我已经听明白了，你到南京，皇上召见，还可以上奏。你这个折片，我复奏转给皇上。林双文到内地来过，去过扬州，见过一枝花，又不知道去向。估计啊，是回台湾了。一定要着力捕拿归案。”
胡罗英忙起身连连承诺。阿贵赏识地看着他，拍着肩头说：“
你还年轻，不到30岁吧，好生做去。差事做得好，自然要升迁的。你可以去了。”
竟亲自送他出门。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宫门灯影里，才学回身，赵卫三早已经立起身来迎候了。阿贵看着一桌子待办文书，叹了一口气，不再坐下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
我还要同和亲王出去有事，叫你来是问魏主的事，我没有功夫细听。这么大的事，内务府为什么不报我知道？”
赵卫三是内务府堂官，是宫里办老了事儿的老手，他养就了绝好的脾气，见阿贵面色不悦，忙陪笑说：“
回中堂您呢，这是六宫都太监的差事，我就好比窑子里打墨线的打茶壶，谁喊都得给人倒开水的。里头不知老公，也只知会叫把寿宁宫后头那个荒宫腾出来，我问了才知道是给魏主住的。我还问要不要知会军机处啊？贵主的话，军机处是料理军务政务的，这是家务，与他们互不相干。还说魏主有没有降位，只是宫里挪动一下住处，传出谣言唯我是问。您想啊，这地方任谁抬的脚都比我人高啊，我怎么敢违了贵妃娘娘的指令呢？”
说罢又呵呵的笑。阿贵的脸冷得挂了霜似的，看着这位活宝：“
我不但是军机大臣，还是领侍卫大臣、内务府大臣、太子少保。天子没有家务，家务就是国务，浑浑噩噩。”“
是，浑浑噩噩。”“
不许腾出冷宫，就说我不许。”“
是，应有中堂做主是好办，我不怕。”
阿贵见他一脸皮笑，自也知对这色人无可奈何，放缓了生气问道：“
这宫里还有园子里的太监宫女，你都认得，有没有画名册呀？”
赵卫三笑着说：“
认得，咱是老一亲王的包衣奴才，12岁就进内务府当差了。别说是人了，这宫里的耗子我都知道是哪一房的。就是有的宫女才新进来，叫不上名字来。”
阿贵见他这般的油头滑脑，再气也发不出脾气来，只好一笑说道：“
你呀，真是个冥顽不化的宫痞子。”
说罢笑容瞬间即逝，接口又说：“
跟我一处走一趟，今晚我要看看你肚子里装的什么心肺。”
说罢转身就走。“
哎呦，我这种人哪有什么心肺呀？”
赵卫三畏畏缩缩跟在阿贵的身后往宫外走。“
掏出肚子里的都他娘的是牛黄狗宝。有心肺的人在这堆里是立不住脚，也办不成差的。”
他唠唠叨叨说的嬉皮笑脸，似乎自嘲，又似乎是闲话。阿贵却听得心里一动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
牛黄狗宝也是好药材，不信你到生药铺问问价， 不论在哪里做事，能耐大小，无非天理良心四个字而已。
那是，那是自然。中堂爷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。
赵卫三一边呵呵笑着走，一边说道：
这就是中堂爷体恤我们办这些差事的人了。如今不比康熙爷、雍正爷那个年头，就这么一片紫禁城，就这么1000多太监、2000多宫女，头绪不多，好照料。现在圆明园是一片，承德又是一片，遵化一片，紫禁城里又一片，上万的人吃饭睡觉拉屎尿尿，什么乌龟杂鱼的没有啊。跟中堂说个难听话啊，有些事啊比打翻的茅厕缸还臭10倍呢，都得我去料理。那比方说，先头我爹在内务府拿住了偷碟子偷茶盏的，太监打发到奉天皇庄种地，宫女呢就得进新者库洗衣裳挑水。如今呢，嘿，就是偷了高士奇的字画，纳兰性德的原本真迹词儿，嘿，也只不过抽几面条罢了。一个宫啊，跟一个家一模样似的。主子们是忙，太监头不成器，又都是主子跟前有头脸的，叫我们内务府有什么法子？哎呀，不过呢，哎，家大业大了。事儿多些也是常事儿。
阿贵说，
我要上折子，公务要调理一下，这样好好的一座紫禁城要弄成拆烂屋铺子，偷东西倒卖古董字画的要从重治罪。
赵卫三一成不变，只是个笑。
是，那个，其实呢，事园都有规矩的啊。自从弄了这个圆明园呢，就乱了套了。这个摊子太大了，人呢也太杂了。说起来也觉得可笑。昨儿一拨的太监，魏征菜虎吃醋了，在御花园里打群架，伤了2个。一问事主呢，一灶是那拉贵主跟前的赵捕人，一灶是钮贵主跟前的秦不义。哎呦，我都惹不起耶。今儿晚又一起，说起来更脏了。2个太监在寿宁宫后空殿搬东西，玩把戏弄屁股，夹在屁股里头拔不出来了。
二人正说话，红昼已经从北边转悠回来，他刚在宫墙根小解了，掩着裤子问道：
别行礼了，要他娘的出什么事了？阿贵脸都气青了。
一边说让阿贵上轿，命赵卫三随轿步行跟着。阿贵待起轿了，才把太监玩把戏的事说了，叹道：
哎，我这个宰相啊，真配不上主子这样的圣君呢、我想我该引咎谢罪了。
洪昼的瞳仁在时而掠过的宫灯灯影里悠悠的闪亮，随着叫声一颠一跛的徐徐说道：
听我说阿贵，清水池塘不养鱼，腹生奢，奢生淫逸，淫生祸乱，乱了或生革命，或生治理，由穷再富。古来世事不就这样兜圈吗？水缸里一个葫芦，一摁就下去，7个葫芦8个瓢，就摁了这头起那头，捡着大的摁下去就是好宰相。太监们日钩子的事不要听，不要管，叫逮住了打死或撵出去都不可。
这缜密信儿传出去忒难听。哎，本太医院奶妈子的事才是个大葫芦呢。出了岔儿，别说你，我更没法见皇上。
说着，这位万事不愁的王爷也叹息一声：“
哎，我是真犯愁啊！他不识字，又不能说话，不能动，怎么盘问呢？”
阿贵在暗中苦笑，说道：“
王爷这话是金玉良言，我岂有不感激的呢？外头的官员骄奢淫逸，宫里也是七事八事，混账不堪。军机处现就我一人，得向皇上有个交代。难道要皇上说出来再谢罪吗？啊，我与其说是烦闷，不如说是怕呀。不是怕哪一州哪一府出事，也不怕哪个地方闹灾，更不怕几个银剑财儿、工人、太监的这些丧事。是这些事总到一处可怕呀。天上东一团乌云，西一团乌云，哪一团也不可怕。一阵风聚了起来，雷霆万钧，电照长空，顷刻就翻江倒海呀。王爷，水至清则无鱼，水太浑了，不定哪里就冒出蛟龙水怪，镇压不了的呀。
洪昼惊了一下，身上一个机灵寒颤，却听阿贵的语调变得十分的冷静，金石相撞一样铮铮有声。
五王爷，我要您担待一点事情。
洪昼也定住了心，笑着说：“
嗯，嗯，你说的太瘆人了，我这身上都起粒儿了。担待什么事啊？这么郑重其事？皇上临幸，再三嘱托，赖珠怀的是阿哥，看相的太医们都这样说。”
阿贵咬着下唇沉吟道：“
要我关照太医院，给他保胎，俗话说七成八不成，正好怀孕八个月就出这种事，怕是有人故意放坏水。左右思量，理事是不知，不理事是不忠，请王爷担待。无论能否问出结果，都要把魏家事移到个平安地儿，等到皇上回銮，请皇上自己处置。至于为此重祸，我是不能顾及的了。”
洪昼黑然笑着说：“
你这是扯淡话吗？你这份的忠心还会重祸吗？”
阿贵沉默良久，闷声闷气说道：“
王爷，你看过八义图没有？有人搜骨，有人救骨，难道不是的？”
洪昼轻声惊叹一声，说道：“
嗯，你说的是赵氏孤儿这出戏吧？那是权臣乱国，外有诸侯纷争，魏家氏还没有生产，是阿哥是公主，现在不能论定。就是阿哥，尚有兄长阿哥，皇上盛年，将来还有乃弟阿哥，周班不同，不可类比的。”
阿贵笑着说：“
要是论起戏呀，我先是权臣，而只长一个条子，可以调动步军统领衙门的兵。称为不是戏，才更是扑朔迷离。 正位不能类比，才更为吉凶不测。瞧准了是救护太子舍身取义、光照千秋的事，我敢跟王爷杀进宫中救出母子平安，此刻大闹一场，后来风光体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王爷，阿贵可不是古词儿摊生的说书仙儿。
几句话犹如电光石火，照得洪昼心里通明雪亮。康熙朝九位阿哥王拼命夺嫡，败死伤残，凋零不堪，雍正朝又是三个阿哥，自己玩命的韬晦，退避三舍，当荒唐王爷。三哥与乾隆争位，又身死非命。现在宫中不敬，阿哥们没有长成，后妃们已经各自为自家儿子摆阵势了。
一阵秋风掠过，像是谁在轿顶撒了一把沙子，发出了细碎流移的声音。轿夫们似乎被谁绊了一下，若粗的轿杠闪得咯吱一声。洪昼心烦意乱，忽的一把掀起了轿帘，骂道：“你妈的，怎么弄的？”大轿一时落下，